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历代志下第24章第一节，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七岁，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祭司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并且生儿养女。此后约阿施我们先等一下哈，各位，这是一个很大的另外一个悲剧要产生了。耶和耶大是约阿施的救命恩人，约和耶大等于是约阿施的父亲，有再造之恩。就是耶和耶大妻子，也就是约阿施的姑姑，就是都是藏他养他教他，以前在宫殿里，然后做王了以后，从七岁慢慢长大，包括他的婚姻，通通是耶和耶大这个祭司，这个大祭司来安排的，对他恩惠非常多。那他在教他的时候，包括教他成为一个就是敬畏神的国王，属灵的事情教他。哟，这一教不知道有没有教错。好，下面啊，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法又不一样，我们要分别对照的稍微仔细一点来看一下。因为下面产生了一个悲剧哈，在历代志下24章第四节哈，约阿施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我认为这一定是耶和耶大教他的，就约阿施自己在宫殿里长大，他什么都不懂，除非是耶和耶大一个祭司教他耶和华的圣殿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然后在亚他利亚对圣殿的破坏当中，约阿施慢慢长大，觉得这很不对啊。一方面拆巴利的殿，一方面就要修圣殿，这一定是耶和耶大教他的。第五节，便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犹大各城去，使以色列众人捐纳银子，每年可以修你们王的殿。你们要急速办理这事，只是利未人不急速办理。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来，对他说：从前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为法柜和帐幕与以色列会众所定的捐项，你为何不叫利未人照这例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带来做殿的费用呢？因为那恶妇亚他利亚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又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于是王下令众人做了一柜，放在耶和华殿门外，又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要将神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吩咐以色列人捐献给耶和华送来。于是众首领和百姓都欢欢喜喜地将银子送来，投入柜中，直到捐完。利未人见银子多了，便就把柜抬到王所派定司事面前。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赎云将柜倒空，人放原处，日日都是这样，积蓄的银子甚多。王与耶和耶大将银子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就雇了石匠、木匠重修耶和华殿，又雇了铜匠、铁匠修理耶和华的殿。工人操作渐渐修成，将神的殿修造的与从前一样，而且甚是坚固。工程完了，他们就把其余的银子拿到王与耶和耶大面前，用以制造耶和华殿供奉所用的器皿和调羹并金银的器皿。耶和耶大在世的时候，众人常在耶和华殿里献祭。然后耶和耶大死了哈，他在世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行善，然后侍奉神，然后有说16节最后一句修理神的殿。先说一下这个殿哈，一定是被破坏很厉害，尤其原来很好的话被破坏一定很厉害，因为里面东西还甚至被拿到庙里去。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在西方，我们中国大概是古物太多了不稀罕了哈，在西方包括那个 Sistine Chapel， 包括好多这种以前19世纪，因为再早就不太行了，19、18世纪这些皇宫哈，还有这些古物哈， 都要花巨大的钱，庞大的人力慢慢把它修复，因为那个不是，那个是要用手来做的，不能用机器来做啊。我知道 Sistine Chapel 梵蒂冈那个是花了好不知道多少年，那只是修一个壁画而已，那就是一个壁画而已。那另外日本花了好多钱，主要是日本吧，全世界就是涅林格勒 的东宫啊，那个是在二次大战毁得很厉害，但是太漂亮了，艺术价值太高了，所以全世界艺术家还有出钱人就把它修复。那修圣殿呢，不会像修东宫那么花钱了，但是一定也花了很多钱，也需要很多钱，因为原来是这么多的金子，所以这是一笔庞大的钱。那约阿斯也是很有心，耶和华殿不应该这样，于是就希望全国人民奉献。但是呢，利未人办这个事办得慢了一点，所以约阿斯好像就在一般的捐项之外，再有一个柜专门做修殿用的，然后这件事也做成了。然后说是约阿斯在集钱，但是在分派人力的时候，大概还是耶和耶大在做，所以说是耶和耶大死的时候特别讲他是修理了神的殿，行善侍奉神修理神的殿。可是我推测，约阿斯对耶和耶大是越来越不满，这各位我们一定要小心。我觉得这个情形最多是父母对儿女，我爱你，我对你恩惠这么多，你们都怎么都不懂。这尤其我们中国父母这方面，我觉得很难胜过。然后在公司里，在教会里也都有，就是这种学长制或长辈，老子是你的恩人呢，是你的老师，你怎么可以反抗？我们中国这种辈分观念很重。那也许在以前，大家就一直忍啦，你够老，只要你够老，大家都听你的。你是到八十九十，大家都通通要听你的了，不管你多糊涂多不讲道理，我们中国是非常崇老的。那可是现在很多老人就受不了了，现在就是虐老。我们人都有错，我是觉得年老年轻都有错，我们都需要反省一下。我们看这，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说耶和耶大如何保护约阿斯的性命，如何教他哈，尤其他又是这么近前的一个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也是人呢、啊。我是认为他可能也有错误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看哈。下面就讲到说十七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差遣人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这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听。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满了一年，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斯，来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杀了民中的众首领，将所掠的财货送到大马色王那里。亚兰的军兵虽然来了一小队，耶和华却将大队的军兵交在他们手里，是因犹大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以借亚兰人惩罚约阿斯。亚兰人离开约阿斯的时候，他患重病，臣仆背叛他，要报祭司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仇，杀他在床上，葬他在大卫城里，只是不葬在列王的坟墓里。背叛他的人是亚门人示米亚的儿子撒拔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拔。至于他的众子和他所受的警戒，并他重修耶和华神殿的事，都写在列王的传上。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做王。 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约阿斯就背叛了耶和华。我特别讲背叛了耶和华，他不是背叛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他不需要背叛任何人。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是在王的命令下和众民一起把他打死的。特别讲到说耶和耶大对约阿斯的恩，约阿斯根本不纪念，所以他后来也死得很惨。好，请注意一下第24章17节，耶和耶大死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蹊跷，这是一个关键。我要帮约，我不敢说约阿斯做的对哈，圣经上责备的我不会称赞他对，但是圣经上没有称赞说耶和耶大都做的对，我觉得很可能犯一个错误，是教会内教会外的这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都会犯的错误，就是会自大，会觉得老子怎么样。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看到的，包括那个汉朝的皇帝杀功臣的时候啊，都觉得比如说杀那个周勃啊，杀周亚夫啊，这是很有名的事情了，很不对啊。但是你再看看历史哈，这些老臣有没有太权重一时，以至于新王根本没有办法统治，什么都是看老臣的。我们现在现代史也很多这些讨论哈，金国先生是整了很多老总统底下的大将，而且手段非常狠。那现在很多人说，哎呦，金国先生这一段历史是不光彩的，但我觉得不一定。我就说一件事啊，这因为我跟沈牧师关系很好，年龄也差一岁没关系。很多教会的老牧师对新来的传道人是打压的，对，很多大公司的老主管对新来的人也是打压的。我不在挑拨离间，我只在说你要去反省一下事情，而且要想到真的在教会里，在圣殿里，包括在耶和耶大身上，你未必不会看到约阿斯的痛苦。你是老几啊？你的命十条都是我救回来的，知不知道？你说康牧师有没有根据？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下第12章，这里讲的比历代志要仔细很多哈。历代志是有意把耶和耶大的那个可能有的负面删去，两卷书没有基本上冲突，都是圣灵默示的，我一定要强调这个哈。好，第12章的第4节，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奉到耶和华殿内分别为圣之物所直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这句话历代志已经没有写了，就是没有写约阿斯对于圣殿迫切的这种爱护的心，没有写，下面更是不写了。第6节，无奈到了约阿斯王23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各位，王不能管圣殿，圣殿里面有好多的破口，好多我们现在还不敢讲属灵的破口，物质上的破旧非常的多。约阿斯是爱神，爱神的殿，就跟众祭司讲，这些拿来的哈，要把它修一修啊，修圣殿。有些解经家说啊，祭司和利未人抗拒这个命令，因为这笔钱不应该用来修圣殿，应该是养他们的。不管是不是，他们抗拒约阿斯王的命令，而且从列王记的写法，他们可能有贪污， 他们可能有 A 钱。23年，约阿斯王23年，你做王做了23年，你的命令不能够出台北市，连台北市都不能进，这怎么回事啊？这王很迫切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各位你再想想看，王的命令谁敢不甩？那显然就是耶和耶大可以不甩，然后跟着耶和耶大那些祭司利未人也就不甩了。我觉得我这个推理没有侮辱耶和耶大。好，于是约阿斯招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对他们说，这个都是历代志没有讲，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我认为这句话，他只讲这句话就够愤怒了，他不必多讲。20几年呢，你们怎么不修呢？你看得顺眼，我看不顺眼。各位，我们的灯如果20年没修，每次来都一闪一闪，你们能上课吗？好，然后他责备他们，但他大概不能多讲什么，因为20几年钱都已经被他们拿完了，现在账也不清楚，显然是这样。好，那以后呢，我们还是要修，要怎么修，钱从哪里来？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这话很露骨了吧，拿钱没有做事哦。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A 钱，也许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养生钱，本来就是。但是王的命令的确有说有些钱要来修的。好，然后底下更看到他们可能是 A 钱哈。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你这句话就什么抗议嘛？好，我们不拿，你皇帝的命令不拿，那我们就不拿了，不拿我们也不修，我们还是不修。那怎么办呢？好，下面讲是祭司耶和耶大做这个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王命令祭司耶和耶大。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这个小国王跟老祭司，我觉得冲突应该已经白热化了，起码台面化了。下面写的好讽刺，我们中文翻的也很讽刺。第9节，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转了一个窟窿，就是很简陋哎，奉献袋就是一个窟窿。各位，我们中华民国国库里面就是一个纸盒，然后挖一个窟窿，然后大家把钱丢进去，一个窟窿，然后放在坛旁边，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奉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注意。两批人，应该没有王的书记，把王的书记到了叫来，表示我觉得是行政权跟宗教权已经有冲突了，我不信你，所以点钱的时候王的书记也要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数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直接交给承包商，不再找利未人祭司了。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的这些哈，就是其他的部分没有用在这方面，用的是什么瓦啊、石啊这些东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且将银子交给，看起来哈，这里讲的就是装潢的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修补的部分是另外一个部分。各位，你们家里装修过大概知道哈。15节，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注意这句话，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为什么要讲这句话？那就是前面那一批办事并不诚实啊。好，有些还是归给祭司了，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殿，都归祭司。好， 这时候还讲到一个战争，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这就表示那个修殿的问题很严重，有不诚实的，还有外患，所以有一些金子银子还要去给别人。在这些后面，起码他跟耶和耶大的冲突里面，支持耶和耶大的那边人，就我想是很不高兴。就列王记下这里就写的比较清楚一点，12:19，约阿斯其余的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臣仆起来背叛，在下希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好，我们现在回到历代志下24，就是我想这两处一起来看，我起码我没有看到是矛盾，只是记载有不同强调的地方。那耶和耶大是一个好人没有错，但是好人不等于他什么事都不会犯错，这我们一定要记得。尤其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好像一个属灵人就不会有错，或者圣经里面的伟人就不会有错，这完全违反圣经的。各位，我们哪里有一个属灵人不会错的嘞？都会错，这种不会错的是中国这种道德圣人的观念。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种观念，我们应该力求完美，那是没有错，但我们都认罪，我们都有盲点，然后其他人也都有他的优点。所以我再次讲，耶和耶大就人性来讲，不违反历代志也不违反列王记，就人性来讲，他可能因为他年纪老大或资格老，而跟在他旁边的那些人使王非常的在执行命令上很困难。然后最起码耶和耶大底下人列王记有暗示，历代志并没有否认他们有不诚实的地方。那这个双方中间冲突就很大了。那这里是不是也会就造成一件事情，下一代不信神，因为上一代信神的好的地方他不容易看到，他信神不好的地方他很容易看到，他看到他就不高兴了。就是尤其我们这一点最容易被魔鬼利用了，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那些属灵人的缺点和错误，他优点我们通常不会看到，然后我们就认为他的缺点跟他信的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也不想信。我们常常容易这样子哈。好，王就是耶和耶大他们死了以后首领，所以现在你看24:17，你应该看得比较懂。耶和耶大死了，所以大家要更加的，就是单单的一个司令部了。然后当然也可能就去拜偶像。那撒加利亚来责备，他责备当然是对的，他责备而被打死当然也是王的错误，但是这可能有过去上一代的积怨在那边。那当然耶稣也用过这个撒加利亚的死来责备过犹太人。好，下面我们再看25，历代志下第25，第1，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赐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这也是肯定亚玛谢还有一些正确的地方。第5，亚玛谢遭拒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精兵共有30万，又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 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帮助，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请拜。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 talents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连来的军兵分别出去，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气愤愤地回家去了。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0000人。犹大人又生擒了10000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但亚玛谢说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兵攻打犹大各城，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好，这个蛮复杂的哈，就是亚玛谢又组了一个联军要去打以东，就你看这时候都是以色列历史里面多事之秋了，很乱了哈。那这一次呢，说起来算单纯，就是他从以色列北国招来的军队是佣兵，这不是什么政治联婚呐、啊，这些都不是，就是佣兵。然后，哎呦，也是奇怪哈，这个神人哈，是付了钱以后来跟亚玛谢讲，哎呀，神为什么不早点提醒他嘛？一开始就说你不要付那个钱嘛，就不会有这一幕嘛。啊，那神要我们学功课，常常就是要我们痛一下才好。不要不要，你花这钱不要不要，把他们送回去，叫他们走。我以前看不懂这一段，我以前我想我是以色列的佣兵，亚玛谢给了我的钱要去打仗，然后打仗之前亚玛谢说不要打了，你们走吧。那显然没有要他们退费，因为亚玛谢说我给了那么多钱怎么办，先知说神会再给你的，也就是说没有退费。我如果是以色列兵，我听了太爽了嘛，我拿了钱没有打仗不是很好吗？干嘛还气愤愤还抢人家的东西呢？干嘛呢？各位你不懂啊，所以说你实在太天真了。去打仗是赚钱的，你能把敌人杀了抢了好多东西回来，这很棒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怕死了，但是那个时候有钱能够赚很多钱，他要去打，所以他们就很生气。那你不让我去，我就抢你自己抢你国内的东西了。不过他先不讲这个，他就讲到说他们去跟希尔三人打，结果他们打赢了。这里描述的也让我们很吃不消，生擒了10000，各位这在今天是非常不人道的。各位战俘连虐待都不可以，何况把他们杀掉。而且他这个形容的也很奇怪，把他好像把他丢那个丢瓷器一样，一个个丢下去，然后一个个看他摔碎，好像他们都是瓷娃娃啊，摔碎了。人不太会摔碎，我们摔的大概是尸骨都就很惨。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呢？这里圣经所要表达的，历代志所要表达的跟前面一样，就抵挡上帝的人下场是悲惨的。我们今天也许不摔碎别人，我们今天是让人的心灵破碎悔改了，我们不摔碎人的肉体，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神常常是借着这些很重大的打击人才会悔改的，或者人看了才会被警惕的。我们人没有那么高贵，不是一学就会，甚至不学就会，我们常常是要在痛苦中经过教训，我们才知道哦，应该这个样子。希尔人跟神的儿女对抗，重点不在他们跟神的儿女对抗，重点在亚玛谢忍痛听了先知的话，神就叫他们得胜了。但是呢，就是历代志，我觉得在这里也显出他的可靠的地方，或者圣灵的漠视的真实。他并没有讲说，哦，那些以色列兵，回去了以后，他们看到哇，居然有一个国王哈， 不要靠着兵力来打仗，而且得胜了，他们就都悔改了，然后他们把他们的钱也都还给亚玛谢了，然后他们就回到以色列去传福音了。这我们基督徒最喜欢想这些事情，没有他们就破坏，也没有看到他们破坏被神有什么才智。但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这方面学习亚玛谢，也很公平的讲，亚玛谢又犯了错误。你看，常常都是在得胜以后犯的错误。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